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30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女人的后裔与应许之子。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15一直到今天的《创世纪》30章，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回顾。自从上帝在创世纪3:15，也就是亚当堕落之后，向人应许有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这一个应许在创世纪第3结束之后，第4就是该隐与亚伯，第5就是有关女人后裔的一个家谱。在女人后裔的这一个谱系中，其特征都像亚伯、赛特、伊诺士、伊诺、马图萨拉、拉麦、挪亚等等，就是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女人后裔这一个谱系中的特征，既知道将来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因此他就有这样一个肉身的历史、肉身的家谱，并且在亚当到挪亚的这个阶段，也就是从家谱中可以看到的是，论到子孙的时候，他是不断的把范围收窄，比如亚当有许多儿子，但是他让我们关注的是具有亚伯这样生命特质的赛特，然后再从赛特到伊诺士，虽然赛特也有许多的儿子，但是他让我们把眼光收窄到伊诺士身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启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两个方面，既有血脉的传承，又有信仰的传承，也就是在创世纪第5有10代人所组成的这个家谱当中，都是这样的一种启示的方式。然后从大洪水开始，挪亚有3个儿子，以同样的方式让我们把眼光收窄到闪。然后就是在洪水后，也就是创世纪第11:10-26这个家谱当中，同样的有10代，并且在这个时代中，也是跟前面那个家谱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启示了这两个条件，就是血脉的传承以及信仰的传承。那么在这两个家谱当中，重点是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从12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的历史，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神向我们启示了具有女人后裔的这两个特征的人，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乃是上帝从罪人中呼召出来，如同把亚伯拉罕从乌尔呼召来到迦南，也就相当于是借着亚伯拉罕来给我们讲，所有在信仰上具有女人后裔传承的人都是神所呼召的。再从亚伯拉罕叫我们把眼光收窄到唯独应许的以撒才是你的后裔，这样从以撒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应许，也就是说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神所应许的。然后从雅各身上又借着利百加一夫怀了双胞胎雅各和以扫，让我们看到借着雅各来向我们启示了，凡是上帝呼召与应许的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因此就有了3个明显的标记，那就是呼召、应许、拣选。这样把这3个标记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到前面这两个家谱当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凡是进入到女人后裔家谱中的，具有血脉的传承又有信仰的传承，但是信仰传承的标记乃是都是神所呼召的，都是神所应许的，都是神所拣选的。昨天在29我们已经简单的思想了雅各到他舅舅家的时候，年纪大概是73岁，他为了拉结为他舅舅工作了7年作为聘礼，然后结婚的时候他舅舅却是把利亚给了他，然后他为拉结再为他舅舅工作7年，也就是在第2个7年这期间，利亚为他生了4个儿子，可是拉结不生育，这就有了30，在30的1-4，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皮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结就把她的使女皮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在这里难题可能就是，为什么拉结可以把自己的使女给雅各？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有这样的风俗，或者说也有被大家所认可的法律，那就是妻子不会为丈夫怀孕生子传宗接代的情况下，可以有使女代孕，生下来的孩子记在主母妻子的名下。那么拉结也就因此对雅各说，把他的使女皮拉给他，相当于是替他生子，因此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皮拉就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并且每一个儿子都是拉结为孩子取名，这就说明确确实实使女所生的儿子记在了主母拉结的名下。可是利亚见自己停止了生育，因此利亚也把自己的使女西帕给了雅各，让他代孕为自己替雅各生儿子，这样西帕也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这之后呢，利亚又开始怀孕，又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这样利亚就为雅各生了六个儿子，两个使女为雅各各生了两个儿子。一直到这个时候，30章的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他就为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约瑟。35章16到19节，也就是回到迦南之后，他又为雅各生了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然后在难产中去世。这样雅各总共就有12个儿子。我想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在前面的两个家谱中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每一代都有多个儿子，然后把我们的眼光收窄到某一个儿子，那就是上帝所呼召的、所应许的、所拣选的。当把这一个真理借着这23代人给我们清楚启示之后，让我们已经确信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是我们的救主，并且从这个家谱中而孕育出来，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有信仰传承的人也都是上帝把我们从罪人中呼召出来，是上帝应许我们，不是我们配得着恩典，乃是上帝从罪人中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百姓。当把这个道理启示清楚之后，然后从雅各这12个儿子开始，就不再把我们的眼光收窄到某一个儿子身上，而是让我们把眼光放大到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这12个支派放大范围来看国度，同时也在这个国度当中给我们一些亮点，比如将来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女人的后裔作为君王的这一个血脉是从犹大而出，然后又借着立位再给我们讲述将来的那一位将要成为一位超越立位祭司系统的大祭司。也就是说，他既让我们看到雅各儿子的多这一个众多国度百姓，也就是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反复应许的那句话，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一个是多，另外一个是那一个子孙。这样现在就开始借着雅各的12个儿子给我们讲述这一个多的观念，并且也让我们在这众多中去注意君王、祭司以及后来启示给我们的先知这样的几个亮点。如果神要借着以色列人这12个支派这众多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言说那以信为本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如同以色列人一样要遍布到世界各地，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那样无数，如果用这一个言说那属灵的意义的话，这一个肉体的方面呢，它也一定会有所表现，他不会借着一个两个少数人言说 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以信为本的神的儿女就如同这两三个人这样多，他不会这么表达，他一定是要借着以色列人最终成为一个大群，借着这个大群来言说神的百姓将要逼着更多，借着这一个言说那一个，他也借着迦南地来言说在基督里这一个领域，他也借着迦南地在讲那由圣灵内住的人才是真真正正的神的基业。因此他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这福就是要把圣灵应许给那些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着圣灵就是得着了这福地，因为我们既与主联合成为神的继承者，同时我们也是神的基业。所以这就从雅各众多的儿子接下去，圣经历史将要向我们启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这一句话将要以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展开来向我们启示他们最终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大群。而到了新约的时候，那真真正正雅各所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比喻为好牧人，而真正属于天国的子民就如同是他的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在十章十一节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十章的二十七节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既然主耶稣基督把自己比作是好牧人，把神的百姓比作成主的羊，因此在旧约圣经当中，他就借着牧羊人这样一个丰富的经历作为启示来向我们述说牧人与羊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神带领信心之列祖们，历史历代的列祖们都是以牧羊为生。所以这也就是咱们今天所看到的第二点，雅各在他舅舅家就是以牧羊为业。在三十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这就是第二个重点，神是如何赐福雅各使他兴家立业。正如他的父亲以撒在祝福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无辜新酒。所以上帝不单单是要在属灵的方面赐福雅各，他也会在物质的方面赐福雅各，因为要借着这物质的来言说那属灵的，就像借着他们肉体的儿女言说那属灵的儿女，借着那物质的迦南地言说那属灵的基督里的基业。那么他也借着在物质方面赐福雅各，像群羊增多，借此来言说将来在基督里的那属灵的奥秘。从二十五节来看，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为什么雅各在这个时候提说这件事呢？根据字面的意思，似乎是两个十四年满了，雅各立刻提说要走，也许是这个意思。也许雅各为他舅舅打工十四年满了之后，他也不好意思立马就提说让他的舅舅另外开始给他付工资，但是他的舅舅呢也就装糊涂也不提这事儿，这样就不清不楚的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雅各总不能给他舅舅提工资，这显然是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他只能说你让我走，我要回去。然后二十七节，拉班就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看起来他已经清楚看到了这十多年来上帝就是因为雅各赐福了他。所以雅各在三十节也说得很清楚，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所以我想在雅各对他舅舅谈论这事儿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十四年刚满，而是十四年满了之后又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无奈的情况下，雅各才提出说我要走，然后他的舅舅就开始讲，要不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其实在这之前，他应该是好多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这一次雅各答应他算是最后一次给他机会。在31节到33节，雅各这么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将来这一等在原文中并没有将来这个字，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把这些挑出来算我的工价。33节接着说，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翻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工艺来。拉班一听这话立马就答应了，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可是他答应是答应了，35节却说，当日拉班就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从杂百文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这就是拉班的诡诈。可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结果呢，乃是上帝大大的赐福雅各。在37节到43节就记载了上帝是如何赐福雅各。虽然在这个地方提到的一些方式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也就是在37到39节所说的，雅各就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39节说，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这种方式听起来非常不能理解，也是非常不符合科学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就是借着超科学的、超自然的一个奇特的神迹的方式赐福雅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上帝赐福人的时候，同样的是借着一个可见的方式，即使这个方式可能是超自然的，但是上帝也总是会借着方式来使神迹发生。就如同耶稣变水为酒的时候，他并不从空缸中变出酒来，而是让他们把水倒满了再舀出来，水就变成酒。上帝也不是让羊群中忽然就多出一大群有点有斑的，而是借着超自然的方式把有点有斑的羊赐给雅各。那么这一段就让我们从中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也就是我们不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总是会借着一些外在的方式来给我们成就，而不是完全不用方式。在雅各书4章2到3节也清楚地这么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只要我们不是体贴肉体的祷告，上帝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如果我们是体贴肉体的祷告，求也得不着，因为这样的祷告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同时我们也要以信心留心观察上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既要有信心的合乎神旨意的祷告，也要有出于信心的行动，去积极的寻找、留心观察，看看上帝会在哪一个方面借着哪一种方式来给我们成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用信心的眼光看到神将会以神迹般的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就像上帝赐福雅各一样，以这样奇特的方式赐福雅各，使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骆驼和驴。最后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从这一章圣经当中 我们应当吸取怎样的属灵的教训呢？从应许之子，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是上帝从罪人中呼召了我们，是上帝应许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上帝从罪日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是上帝借着圣灵把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儿女。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凡是属于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都是主耶稣基督羊圈中的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牧人。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草场上的羊呢？真的是主耶稣基督属下的民，真的是他羊圈中的羊呢？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凡是属主耶稣基督的羊都是有标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三节这样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我们有荣耀，你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急又渴，又赤身裸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样做乃是学基督的。所以在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为什么保罗说求你们效法我呢？因为他是在效法基督。这些都是一个真真正正属于主的羊在今世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一些标记。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段话，我们在读创世纪有关雅各的一生的时候，相信在雅各的一生中都能够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标记。这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羊应有的标记。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从罪人中呼召了我们，你应许我们这些不配领受你恩典的人白白得着这属灵的祝福，你从罪人中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不断的也感动我们，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祖们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效法基督，使我们效法基督不再成为一个空洞的理论，也不再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乃是从圣经中这些活生活显的信心伟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爱我们的天父，你爱了我们如同爱了他们一样，所以借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及我们的列祖以撒雅各，看到我们在今世应当如何效法他们，如同效法基督，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在这末后的时代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3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